咸丰皇帝易主，他很清楚朝阳正宫钮钴禄氏一贯忠厚，这个女人十分善良而且圆让，丽妃年轻貌美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三宫六院也什么都不是。这早晚有一天自己不行了，那大权肯定得落在宜贵妃手里头，况且他有皇子，必定当皇上，那别人可就全完了。他又想起了祖训，无论如何这一统江山不能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头。皇上想到这就问肃顺，依你看怎样处置宜贵妃？万岁，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宜贵妃不同于一般人啊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以奴才的意思，万岁，你就对。肃顺说的那打了个手势，比了一把刀，那意思要这宜贵妃的命。皇上也打了个冷战。肃六啊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办到的，容朕慢慢想一想。但是咱们二人谈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走漏出去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奴才知道。方才我说过我没长着两颗脑袋，但是有句话我还要说，如果万岁有用奴才之处，您不要为难，把这件事只管交给我。好，将来如果我决定了，就让你代劳，不过事情太大，你不要盲目行动，遵旨。肃六啊，还有件事，恭亲王一心打算到行在公问圣班，对这件事儿你看怎么好呢？一提到恭王一心，肃顺从心里那么不痛快，他跟皇上一个鼻子眼出气，就反对这恭亲王。另外皇上跟恭亲王他们俩什么关系，肃顺更清楚。说到这咱必须详细交代一下，咸丰皇帝跟恭亲王奕欣是一个父亲两个母亲生的，那跟亲手足也差不多。要翻开历史看，他父亲道光皇帝三后九子，叫三个皇后生了九个孩子，这九个孩子123早都死去了，这咸丰是老四，就排到头号了。恭亲王奕欣呢是老六，在恭王奕欣后头还有七八九。这咸丰从小的时候10岁上生身的母亲闹病死了，奕欣他娘布尔吉吉特氏就把他收养到宫里头，就照顾这孩子，甚至比亲儿子都疼。有的史记上记载说布尔吉吉特氏甚至不给自个儿的亲儿子奕欣吃奶，留着给这咸丰皇帝奕主。这事儿未免有点过分，总而言之老太妃对他是不错就得了。10岁上这奕主和奕欣左右不离，睡觉在一张床上，吃饭在一张桌上，念书在一座御书房，所以感情特别深厚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有时候这奕主不在，奕欣连饭都不吃，哭着喊着要找四哥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。当然这都出于纯洁天真，等以后逐渐都长大了，各有专管的御老师，有大学士杜寿田专门教给这奕主，奕主就是咸丰，还有一人叫王鹤年，也是个学士专教这奕欣。等到了10几岁的时候，两个人接近成熟了，跟当初就不太一样了，尽管有感情多少有点分心眼儿。 你想当老师的哪个不想自己这学生当皇上，当了皇上之后自己就是掌朝太师，名利双收啊。所以在栽培学生方面也灌输这种思想。杜寿田就希望一主当皇上，叫王鹤年就希望一心当皇上，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。当时道光皇帝呢有这么些儿子，将来究竟立谁为太子，谁继承皇位，他是举棋不定。他也算了，我这几个孩子大的二的三的早死了，现在剩下四五六七八九，唯独这些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的是这义主和义心。这义主现在就是大头顶，这义心是格外的聪明，每次皇上把他叫在眼前，这义心是对答如流，小孩长得也漂亮。道光皇帝就想，将来这王位给谁呢？是给老四还是给老六呢？哎呀，他是举棋不定啊。又过了几年，当两个人都接近成熟期了，皇上这事还没做决定，有一次赶奔郊外行为打猎，道光皇帝传下圣旨，说我看你们谁的剑法好，谁的马术好，谁猎获的东西最多，我就给谁奖赏。表面是这么说，暗地之中还是测验一下，想通过这一次打猎就决定立储这个事儿。当然这个事儿能瞒得住吗？义主回去跟老师杜寿田就说了，义兴回去跟老师王鹤年也讲了，这俩老头子眼睛一转给出了主意了。尤其这杜寿田就告诉老四义主，说我实不相瞒嘛，也不管文学也不管武艺，你比你六弟差的多的多呀。察言观色，皇上是侧重于老六，你明天去行为打猎，你的剑法怎能比得上他？你的骑术也不行啊，肯定你猎获的东西没有他多。皇上动怒，将来的王位就没你的了。地主说，那我得怎么办？哎，有办法。杜寿田趴到耳朵上告诉你，如此怎么办，怎么怎么办。义主就记在心里头了。等第二天随着父皇行为打猎，人家别人骑开马拉开宝雕弓，哇咔啪噔噔噔拼命的射猎，唯独他这位义主按照老师教给他呀，坐到树根底下一动不动。到了日没西山，这围猎结束了，道光皇帝要看他的成绩如何。那一心猎获的东西是最多，剑法也最好，其他那几个也不错，唯独这一主一剑未发，一物没有猎获。道光勃然大怒，用手指他鼻子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为什么一点东西都没打到呢？这一主按照他老师杜少田教给那样跪倒在地，痛哭流涕。这道光就愣了，问他为什么哭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，说如今春暖花开，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都怀了孕了，而不忍的涉猎呀，恐怕已干天鹅。他这么说完之后，道光的心就一动，哎呀，想不到这孩子如此善良，真明君也。他心里是这么想，嘴没那么说，所以也没怪这老四义主。但是立储的事情就侧向了老四义主。到了以后，道光皇帝一天不如一天，躺在病床上，自知活不了几天了，立储的事还没决定呢，就传旨把这些儿子换到床前，跪了一大溜。临来以前，老四义主又请教师父杜寿田，说这回我去我说什么呢？杜寿田说有办法，到那块之后你这么办， 为什么呢？皇上临走肯定要给你们提很多问题，看你们如何执掌江山社稷。你拙嘴笨腮，你肯定说不过老令，你能说得过吗？那你是非败不可呀。你按照我方才教你那主意，准保大获全胜。这一心呢也请示老师王鹤年，说我去了怎么办。他老师就告诉他，皇上问什么你说什么，大胆奇才呀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们把主意也商量好了。等到了这一天，跪到龙床前面，果然道光皇帝强大精神，向儿子提出很多问题。这老六一心按照老师教给他呀，跪到父亲的面前，啪啪啪啪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。哎，说的是不错。道光皇帝点点头，又转身问老四义主。老四义主按师父教那样放声痛哭，哎呦，哭的这伤心。道光怎么问他，他也不言语，其实他也答不上来。最后道光问他，你哭什么？爹爹，爹爹眼看要余世长辞，儿心乱如麻呀，爹爹所说我答不出来的，愿意随爹爹的身后，我也不活着了。哎呀，皇上一听大为感动，心说看来老四这孩子真孝顺呐， 啊想要跟我一块儿走啊，就信以为真了，马上就做出决定，我死之后江山社稷交给义主，可也不能亏待义心。他亲口加封义心为恭亲王，这王子是最大的，仅次于皇上。道光皇帝死了以后，遵照他的圣旨，义主就继位当了咸丰皇帝，义心就当了军机首席大臣恭亲王。但是这哥俩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尤其这恭亲王义心咬牙切齿的恨他四哥，心说你有什么能耐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你这用巧妙的权术把皇位给篡夺起来，我怎么能服你呢？但是不服木已成舟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是心里头作劲。作为咸丰皇帝，心里头非常清楚，他知道老六肯定不服我，这玩意江山早晚也不太平。但是又一想呢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母亲对我不错，我还不能让满朝文武笑话，我还得报恩。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，就加封奕欣的母亲养活自己那个布尔吉吉特氏为皇太妃，让他呢主管宫里的一切事情。皇太妃呀，心里也不痛快，谁不希望自个儿亲儿子当皇上？他跟奕欣背后能不说这些话吗？心里头不满意，也不敢得罪皇上。人毕竟有一死，慢慢的这个布尔吉吉特氏卧床不起，皇上三天两头到这来问安，从表面上看还挺孝顺，恭王一心那就刚甭提了。有事也凑巧，有这么一天皇上来给老太妃探病，太监们刚要通报，皇上一摆手，那意思太妃有病不必惊动了，他偷偷的就来到床前。这老太妃呢病体沉重，眼睛也模糊，也没看清来的是谁，就拿他当儿子奕欣了，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。那意思说，奕欣呐，我活着你四哥对你不能怎么地，我要死了恐怕他对你不利哦。那个人非常狡猾，心地不是那么善良的，我闭眼之后啊，我就替你担心了。哎，他把这话说出来。但是咸丰皇帝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出乎意料，心说闹了半天这老太太对我也没有好看法， 我对你们娘俩多好，看来也没用了。咸丰皇帝易主听了老太妃的话，心里头十分不悦，心中暗想，到底是你们亲娘两个近呢，我还是局外人呢。不错，我十岁那年生母不在了，你把我将养成人，可我也没忘了报恩呢。现在我当了皇上，加封你贵为贵太妃，执掌宫里的大权，我对你儿子一心也不错呀，让他当了军机首席大臣，根本就没有分心的地方，你们怎么暗地之中计算说我的坏话呢？这皇上暗中就坐了劲儿了，有心报复，出师无名，你得找个借口啊。又一想，等机会吧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。后来老太妃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以致卧床不起。咸丰皇帝呢，大面上还过得去，每一天三次四次到这来问安。这一天咸丰得着报告，说老太妃危险了，眼看就要咽气，慌忙退殿赶奔寝宫。正好他往里头一走，恭亲王一心哭着在里边出来，一见皇上赶紧跪倒在地，皇上，我母亲咽了气了，哎呀，死了。皇上也哭了，恭亲王一边哭一边说，说我母亲临死之时有个遗嘱，他老人家最不甘心的被封为太妃，没有晋升皇太后，他打算要求万岁加封皇太后，我看您就答应了。这皇上就一愣，好吧，抱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。恭王就错会了，认为皇上答应了，急忙忙跑出去告诉内阁军机处，马上密旨死后追封老太妃为皇太后。说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咸丰皇帝心中更是不悦，暗中埋怨一心，你太妄尊自大了，我也没答应，那不得合计合计吗？你就替我传旨就这么做了，你眼里的还有皇上？对恭王一心就更加恨着一层。这时候呢，给死后的老太妃出殡安葬，皇上就找着借口了。等这丧事处理完了，他下了一道旨意，说恭亲王奕欣关于陵寝的事情办理不善，一切从简，召退出军机处，到南书房念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找借口说恭亲王奕欣给老太后处理这个丧事处理的不那么完美，你有毛病，看来工作还不成熟，应当好好学习学习，实质上就把他罢官了。恭亲王这功夫啊，首席军机大臣这官也丢了，现在官职全没了，跑到南书房念书去了，就更恨咸丰皇帝。但是满朝文武这件事情议论纷纷，有的呢说皇上忘恩负义，有的呢同情恭亲王奕欣，逐渐的也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了。咸丰皇帝也挺命，任管你怎么议论，我就这么做了。那么以前倚靠恭王奕欣，现在恭王职务没了，他要培植新的势力，咸丰皇帝一手提拔了很多人，电影您看过顾命八大臣，这几个人都是咸丰皇帝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头一个义亲王载垣，第二个正亲王端华，第三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，什么焦佑英、 况元、驸马景寿、杜汉，这些人陆续全起来了。咸丰让他们进了军机处，掌握大权，成了宠臣，培植了自己的实力。到了咸丰七年夏天的时候，皇上有点回味感，一打听啊，说恭王奕欣自从罢官以后没有怨言，叫念书就念书，对皇上仍然是十分尊敬。咸丰觉得这是自个儿的亲兄弟啊，你说当时有火，现在就能说不用他吗？这舆论也受不了啊。皇上传旨，这才启用恭王奕欣，叫他当步军统领。后来呢，又让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，大权没给他。偏赶上这时候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打进北京。咸丰皇帝率着三宫六院宠臣逃奔热河行宫，把这烂摊子就交给奕欣了。但是咸丰有自己的打算，说我把经理这些事交给你，你办好了咱没说的，办不好我抓一招之错可以收拾你。那么他到热河之后，这恭王奕欣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，短不了跟自己身边这些人商议。他老岳父桂良身为大学士，念书多，不简单呢。按现在新名词说，那桂良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，老头经验丰富，没事就告诉奕欣说，你别傻了吧唧的上当了，目前的处境你必须往前看，不能往下退，你往下一退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往前看还有光明的前途。后来奕欣一手跟英法俄各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，而且讨好这些洋人。洋人一看这恭亲王奕欣岁数不大，比较明智开朗，换句话说也是称心如意的奴才，所以各国公使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恭王奕欣，同时向奕欣保证，只要你有困难向我们提出来，我们各国政府对你援助。不要，咸丰皇帝这一招落空了，他打算找借口收拾奕欣，没想到奕欣反倒巩固了实力，跟洋人结合到一起了，想动还动不了了。当然皇上临走在北京也留下耳目，经理的一举一动他随时都能得到报告。这咸丰皇帝得到报告之后是暴跳如雷呀，这还了得！